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50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岭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hey,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进行到九德的最后一德咯，就是第九德叫强而易，麻烦讲师。
好的，这个我们说刚强刚强啊、哦、
嗯，
那刚跟强又有一点相似，强是什么意思呢？强就是勇敢、哦、还有呢他呢够坚硬，他已经不屈劳了。那讲的形象一点就是说他的形势比人强才叫做强啊、哦、就是我摆出来这个气势、哦已经强过你了啦。
哦，
好，那刚是什么？刚是自己能够无惧、哦、像包公办案皇亲国戚照办了，我自己能无惧就是刚啦。
是
强就是我行事已经能足以让你屈服了。
是、
哦、就像这个说大陆不是办这个贪腐嘛，不是办得有声有色吗、哦、这种压倒式的趋势已经形成、哎、就叫做强了、
感觉是比较形而外的那种气势的意思吗？
对，那个气势已经让你一看就服了你了。
是、
哦、他知道已经斗不过你了。
是，
那譬如什么叫做强？譬如说握有生杀大权的人，他就坐在那里他就很强了啦。
对，
还有呢，有一种人做出决定谁都挡不了，有没有？你就知道他这个个性，你一看到他的脸你就知道不用再改变他了，这就是强、啊、
这就是强、
哦、还有像是很勇猛的人，体格很壮硕，肌肉很大，他就站在你面前
这也是强，
你就觉得安全感特别大有没有？或者是威胁感特别大，是不是强？
嗯，
就光看到就有一个威慑力在那里啊。
是、
哦、或者是财富很多，哎，办什么事他都方便，你有没有发现财大气粗土豪啊，什么都不怕、哦，
强，
对，就是哦，你撞到他的车，糟糕了，他的形势就已经比你强，他一出来的排场就比你强、嗯、还有一种才能服众，哎，我们一听他讲话马上就服了，是不是强？就是有这种一呼百诺都是强。
是，
总而言之我们举出了，不管你是钱财也好，地位也好，学识也好，势力也好，反正一摆出来我们就屈居下风了，
反正他站在我面前我都觉得我已经弱了，他比较强、
就是、强。还有一种、心意坚决，强大无比，
也是强、
哦、任何人都无法改变了，我已经指定这个目标，谁都别想改变我了。
是、
哦、像以前革命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明知道此去必死无疑，对不对？
对，
写了与妻诀别书就诀别了对不对？一点都不眷恋哦，连他老婆改变他都没用了，连他父母改变他都没用了，这个为了民族大义要牺牲了，强不强？
强、
哦、这个叫做强、好好，那现在我们首先对强有点了解，跟刚是不一样的，这个强已经是压倒性的态势，已经出来了、
就是态势很强，但不管对不 对
不一定指人的势力啊、地位啊、心意已决
也是强，
这也是强。
是，
好、哦、就不怕、欸、这个就是刚、所以刚跟强那到底有没有相似啊、还是有相似，不过呢这个略有差异啊、比如说我们说好看跟漂亮有没有相似啊？
有相似，
也是相似但是不太一样
是的、
OK、说强一定要配上一个义啊才叫个德性。
对啊，为什么呢？
那义呢，这个字呢各位常常看到，其实这个义这个字也不好懂、说仁义仁义嘛，道义道义、在乐记里面是这么说啦，说仁以爱之，义以正之，这个解释、来解释义、蛮恰当的。我们知道说仁爱仁爱，一个有仁德的人就是怎么样，就是心很软、会体恤人的人，会爱护人的人嘛，我们叫做一个仁者，对不对？
是。
什么叫义？义以正之，就他歪了我把他导正，这个叫做义、好，因为你看到一个人在欺负另外一个人，把他导正，你就要叫那个欺负人的人说你不可以这样、你已经越线了、如果是关公碰到这种人，你再不听大刀就要扫出来了
有义气，
对，这就是义。看到弱势我们会帮助他，看到欺凌的人我们要消伐他，叫做义以正之啦、所以义就是正，但是正就正嘛，为什么要写义呢？因为义这个字还有一个更恰当的意思，就是宜啊，是宜的宜、什么叫做是宜啊？这个比如说春天我们就要播种嘛，比如说秋天我们就得收成嘛、 对不对？你不能把这个事情倒反了。你春天收成，你现在收成不到嘛？你在秋天播种就是白费功夫嘛？
对，不宜。
对，要因时制宜，宜这个字的发音，哈、哦，宜为什么这么发音？就是因为宜这个字，哎，但是宜又没有那个宜的那个力量，
是
用宜，宜是正的意思，但是正要正在怎么样呢？这个契合时宜啦，公平公正，所以凡事都合乎那个当然的公正公平。就叫做义了，
所以义者宜也。
对，那如果已经偏失了，哎，这个人欺负人太过了，对不对啊？那我们就帮助这个弱势，哎，我们就去替他护卫。我们这个人说舍己而去助人，我们也叫做义呀、啊，因为这个是一个正正当当的意思，对不对？
是。
那这样讲义呢还不很明白，我再举个例子，大家更明白一些。我们有一句话说“君臣有义，君臣有义”，对不对？这个“君臣有义”。其实呢是从这个尧舜那时候来的啦。这个尧呢已经很老了嘛，他就叫舜来帮他摄政嘛，那要考验考验这个舜到底有没有能耐嘛。然后就跟他讲说，天底下呢有这么多的众生，有这么多的人际复杂的关系，就这么多的纠纷，对不对？来来来，你来给我做个教育，把它理得很简单一点，几个规则，然后让大家有所依循，然后让这个各司其位，天下就不会乱了嘛。那舜呢就召集了一些仁人志士，然后大家开始研究啊，哎，发现天底下的关系啊就不外乎这几种而已嘛。有父子关系，对不对？有君臣关系，有朋友关系，夫妇的关系，
是
兄弟的关系，不外乎这五个关系。这五个关系如果呢他们相处之间给予他们一个最恰当的字，那个字遵循好了，这五个关系呢都能够非常的清正，就不会有纠纷了。所以我们叫五伦嘛。好，那我们今天不是讲五伦啊，我们在讲义这个字。君臣之间给他一个字，这个字只要拿得得当了，大家就不会失去初衷，君也做得很好，臣也可以做得很好。好，那个字是什么呢？就是义。君臣之间相处要非常的遂顺、哦、这个非常的正当，要哪个字呢？要义。好，比如说父子有亲，父子之间要相处得好，教育得好，要用哪一个字来维系他们的关系呢？
亲，
就是亲。好，夫妇之间用哪个字呢？
别。
别。兄弟之间哪个字呢？长幼有序。
是。
朋友有信。好，我们现在讲君臣有义，对不对？那就是说这个君跟臣啊，他的尊卑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们的共同宗旨都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君臣这个组合呢？就是为了要为百姓谋福，为天下苍生谋福，对不 对？
对。
那既然是这样，就要有人领导，有人被领导，所以当然要立一个君，这也是义啊。当然我们要立一群臣来听君的指挥，这也是义啊。各司其位，都是为百姓谋福，这就是义、哦嗯、那么君臣间所行的任何事情有利于百姓的就应该去做、哎、那没有利于百姓的呢都叫做不义，利于百姓的呢都叫做义啊、君臣之间、啊、就以一个义字来维系、啊、如果臣子不义呢，君就应该给他惩罚、啊、如果君不义呢，臣子应该加以劝阻或者罢免，古代也有的，
是、
啊、这个叫做义。所以君臣之间他们组成是为什么呢？为百姓，为百姓谋福。所以我们不论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我们君臣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要在位置上的一天，我们都不断为百姓谋福，这个叫做什么？叫做大义。好啊、如果有一天你徇私，你贪赃枉法，就叫做什么？叫做不义。
不义。
好，这个就是义这个字啊。我们用这个君臣之间的关系来比拟，你就知道说什么叫正、公平，什么叫合于他的地位。凡事都有个当然的一个道理存在嘛，
是
叫做义。好，所以说强还要配义，才能够成为一个德性啊。如果强不配义啊，那这个可糟了、哦。那个很会打架的个个都很强啊、嗯、那些练武功的不是个个都很强吗？
对，
对不对？
对，
一定要配上个义啊、嗯、这个子路有一天就问孔子啊，说君子尚勇乎？说君子也很崇尚这个勇力吗？其实就是强悍，子路很会舞 一口好剑嘛，他就是当将军的料嘛、哦，他什么都输孔子，但是如果要论起武力，那孔子要输他嘛，对不对、哦、所以他就想说什么都比不过你，这一下你怎么比不过我吧？他说君子尚勇乎，其实这个勇其实就这边所谓的强嘛、嗯、孔子就说啊，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道。哦，说君子啊，上不上勇呢？我们先放一旁。君子要上义，君子义以为上，哦，君子要以道义放在第一个，不是勇不勇的问题。他即使无勇，他也要有道义；他有勇，他也要有道义。君子如果有勇而没有义呢，他就为乱。你看，他如果居于上位，他领导一批人，带这个一批兵马，他很勇很强，势力不是很强大了吗？而无义呢，他不管道义呢，嘿，他就贪赃枉法啦，对不对？他欺负老百姓了，他把这个人家合理的政权给他推翻了，不是吗？
是，
叫窃取了这个地位啦。那小人呢？如果小人没有势力，那他有勇啊，他武功很强，他使一口利剑，他就可以架着你的脖子说钱交出来，对不对？他可以当盗匪，可以当强盗，
对，
不是吗？所以这个强呢，一定要配一个义，公平正义，哦，是为众人设想，哎，所以一个行事比人强的人，哦，他很容易就过头了。他又要懂得他的比人强的那一股力量要放在合情合理，对大家都有利，对大家都公平的地方，不会因为他的势力强大、力量强大、才势强大，或者是他的才干很突出，然后就开始变得什么嚣张跋扈。
对，
那嚣张跋扈的人不是很多，比如说啦，一个公司里面，你这个餐厅呢，老板不会煮东西，他就请了一个非常会煮东西的厨师，那今天煮哪道菜都得看厨师脸色啦，买什么菜都得看厨师指挥了，不是吗？
是。
那你哪一天这个厨师有点跋扈的时候说，我今天不上班，我你不是整个就垮了吗？今天整个就收起来了吗？不对，
餐厅
啊，他如果跟你闹说薪水不够，我还要再加，还要再加，你加了他还不满足，他还要再加，他开始跋扈起来，他开始瞧不起你的时候，就是强啊，但是不义，
强而不义。
对，因为你对他已经合情合理了，你给他的薪水也够高了，他却拿翘跋扈，
是
不是强但是不义了吗？就好像能够使一口利剑的人，哎，走路到哪都有风，对不对？这个就强而不义，所以强一定要配义，才能够允直绝中，才能够成为九德里面的一德。所以不能够只是讲强，我们现在的人常常是这样，九德里面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成为一德，但是都走路极端，陷入一个字里面，而没有另外一个字来制衡它。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电视，哇，那个在擂台上面打拳打得很厉害的人，我们就崇拜他，我要成为他的粉丝。可是你从来不去检讨他的德性如何，他做人有没有道义啊？如果他很会打人，做人非常跋扈，那你佩服个他什么啊？你说哦，我不管他跋扈，我只配合他很会打拳，这个在古人的眼中就是不足以成为一个德啦。哦，要会跑的话，哦，啊，非洲的豹子比他会跑啦，对不对？要冲撞够强的话呢，非洲的犀牛也比他够强了，对不对？
对，
哦，要打架的话，把他放在一只老虎面前，他简直是太渺小了嘛，对不对？
是。
那你有什么好佩服他的？古人不是这样，古人君子义以为上，所以强一定要配义，才能够成为一个德啦。好，
哦，
我再举个例子，什么叫强配义？比如说当初的这个武王伐纣啦，武王伐纣为什么强？武王伐纣的时候，他从四面八方，哎，八百个诸侯啊，都说好好好，武王啊，你是我们所亲服的人，啊，哦，纣王这么坏啊，我们帮助你去伐纣，我们甘愿受你指挥。然后呢，八百诸侯会师嘛，对不对？会师之后，这个武王有这么多人，这么多的兵将啊，哦，开出去啊，哦，一下就把纣王的兵将给灭了嘛。但是他还在孟津那边按兵不动，观察两年。再给这个纣王两年机会，看他有没有改善哦。啊，大家等的都不耐烦了，对不对？他这个武王，因为他是在殷朝的时候他是臣嘛，哦，是说这个纣王这个灭掉之后才变成周朝的。
是
啊，说以臣伐纣呢，这个是对天下很不好的示范，而且一个人犯错呢，还要给他一点机会，所以呢，已经显示出强大的武力，八百诸侯齐聚一堂，够强了吧？这个态势一摆出来，就是悬殊已经分明了嘛，
就是强。
但强不是就开始嚣张跋扈，强按兵两年，然后他一点都没有改变，武王一怒，好，挥兵，一怒而安天下。你看这是不是很有义气啊？
是，
就叫强而义。好啊，各位你试想一下，如果武王 好勇而无益，结果将如何？啊，那个生灵涂炭呢、到哪杀到哪，
对，
不是这样吗？
是，
好、啊，比如当时的这个八国联军打中国，不是强吗？强是强了，一点道义都没有，就是摆明的明明白白的强盗嘛，对不对？
对，
我们今天应该为这个事情证明嘛，八个强盗之国了，侵伐中原嘛，不是应该这样吗？对呀、啊，好，再譬如说，我们前面举过包公啊。这个包公他办案，他是有当时的皇帝赐予他一口尚方宝剑，这什么意思啊？就说你不用再回来禀告我了，这把剑就如是皇帝本人了、哦、只要尚方宝剑一请出来，那个人人头就要落地了，只要你认定说可以斩了就可以斩了，不必再跟我说，那够强了吧？
很强。
但是包公呢，不曾因为有这一口尚方宝剑妄杀一个人、这每一个案件都审查得非常仔细，是该有罪才有罪，不该有罪呢，我们就要还人家清白。这个呢，就叫做强而易。好，各位，那你要反过来想了。那如果包公他是一个仗势而无义之人，拿到这一口尚方宝剑，那你看他会怎样？好、那就是烧杀掳掠，无所不为。这个呢，就是说强一定要配一个义。那当然，你说那我地位也没有比人家高，我钱也没有比人家多，我才干也没有比人家出类拔萃。那我有什么好强的？那强而易就跟我无关了。人要谦卑一点，我没有一点比人家强的，不是这样的。这个强呢，不一定指地位势力，不一定指金钱、哦、它指的是一种内心的强大。怎么样叫强大？内心依于道义永不改变，就是一种强。
好，
我举这个中庸里面有一段话，子路刚刚问勇，现在问强。他说君子尚勇乎、哎、老是用这个考孔子啊。然后有一天呢、子路就问说什么叫做强，子路的内心就是说，孔子啊，你这个温文儒雅的文弱书生啊，讲到强这个字你就要知道我是谁了啊、好，你就知道你哪里输我了。好，你看孔子怎么回答。孔子说，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他说你说的强是哪一种强，是南方的人的那种强，还是北方的人的那种强？义而强与，还是你自认为的强？哎，这一问，这个子路心就慌了。强就强嘛，能够使一口好剑就是强了嘛，你怎么忽然这样问我？什么南方之强、北方之强，还是你自己认为的强？孔子没等他回答，知道他已经心慌意乱、手忙脚乱了，根本答不上来。孔子就说啊，宽容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哎，说我们南方人哦，宽容以教，不报无道，人家对我无道，那我不存报复的心，好、哦。这个对人家的教化呢，宽容以教，不指指点点的，不大声小声的，宽容以教，这个就是南方人受到他的教化如沐春风，哎，直接就被他同化了，强不强啊？很强啊！君子居之，这就君子是用这种办法的。任金阁死而不怨，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任金阁，金阁就是打仗的时候啊的那些兵器啊、哦、皮革啊、盔甲啦。任金阁就是把这个武器当枕头啊，死而不厌，至死也不怕、啊、北方之强。哇，那些蒙古的匈奴的那些 啊都是非常剽悍的，而强者居之。哎，最后呢，就是你很强势吗？我比你更强，你就听我的。最后那个强是谁当王啊？就是最强的那个人当王，对不对？好，北方的强是用哪一种强？力量，
力量。
南方的强是哪一种强？柔弱宽柔、
是，
对不对？心胸宽大。哎，我竟然就被你同化了。北方不一样，我答应你，你怎么样？你不敢不服，你听我的了。哎，两个都强。他接着说了，他说君子和而不留，强在交。哎，和而不留，我跟你和和气气，但是你不对的我不会跟你走。中立而不以，强在交，我就立在这个中道上，立在这个正义之上哦，不偏不倚。哎，不会刚就变过刚，不会柔就变过柔。强哉交，说啊，这是真正的强。国有道不变色焉，强哉交。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交。说国家有道，出了明君了，我呢不忘我的报国的初衷，哎，这个呢是强。国有道为什么不变色焉强？各位，国有道的时候啊，民生富裕啊，贪官就出现了呀，各位对不对啊？
对
啊，你说现在这个大陆这个情况，你看经济是不是很好？
是，
贪官就多了，所以现在才要反贪腐嘛，才要抓一批贪官嘛，就表示中间啊，当时国家穷的时候，很多人报效国家就是为了要让国家更强，结果国家一强的时候，他就变了他的初衷，他变得贪赃枉法， 他的心意不强嘛，弱了嘛。他说国有道不变色焉哦，不变贪赃枉法，不会被名利富贵所移哦。哎呀，这个是强。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在叫说国无道哦，出了一个昏君哦，全部的人都是贪赃枉法了，我一个人在里面呢，中流砥柱，至死不变我的初衷，强不强？
强，
强，这个才是真正的强。所以强为什么强到最后会让人所佩服？因为配一个义，所以强而义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德性。
嗯，谢谢讲师。这样子您以上哦，就是从我们前面的几集九德，您已经为我们讲述完了，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再分享一下这九德哦：宽而利，柔而利，怨而恭，乱而静，扰而易，直而温，简而廉，刚而色，强而易。讲师您也说过了，这以上的27个字其实每一个字它都是一个德性。
对对，把中间的额拿掉，
拿掉，
那就还有18个字，
18个字，
这18个字要相互补正，这个相互制衡，它才能够成为德性。那我们说这个人有没有德性，那我们当然希望交的朋友都是有德性的，但是你以什么为评判标准嘛？你说有德起码要有个标准嘛，标准就是这个九德。所以古人选人才的标准，交朋友的标准，自修的标准，教育小孩的标准，那个方针就是以这个九德为方针。
是
哦，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讲过了，这个尚书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说日宣三德，树叶俊明有家。有家什么意思？可以当卿大夫。他说日宣三德啊，说日常生活里面啊，这九德里面常常在这个人身上看得到三项，他就可以当卿大夫这种大官啊，可以教导百姓啊。他说日言知敬六德，量才有邦。有邦什么？就是诸侯啊。他说日日用这个九德啊，哦，来修养己身，嘿，以最崇敬的态度行持这九德里面，假如在他身上看得到六种，等于有六德嘛，
是
啊，这个人就可以当一个国家的国君。对，三德可以当卿大夫啊，大官呢，六德可以当
国君，
国君诸侯哦，那意思就是九德可以当什么？当天子。
是，
然后他说平常的士，我们以前不是讲说卿大夫下面还有士啊，叫做士大夫嘛。这些士如果有一德两德就可以当士，三德可以当卿大夫，
是
四德五德也是当大卿大夫，有到六德当诸侯，七德八德可以当侯伯，对不对？九德，哎，就是所以为什么各位九德可以当天子？所以啊，古代有一个太子诞生了。他旁边的那些太傅啊，就是要把这个小孩把这个太子教成有九德的人啊。所以啊，这不是随随便便的哦。我们评判一个人，我们的朋友好不好，你要用什么标准？你不是说他对我很好啊，啊，昨天买了一个我最喜欢吃的泡面给我吃啊，那就把你买走了吗？你这，哎呀，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德？
没有。
他很好啊，他昨天送我回家，送你回家跟德有什么关系啊？跟买通你有关系而已啊，对不对？所以啊，说我们的朋友值不值得交，要不要有一个标准？有标准就是德，德以什么为标准？最严苛的标准，公正的标准，明明白白的标准，就是九德。
九德哦，虽然仅仅它只有这18个字，我当然听了就非常的汗颜。我们自己也想，对教育的方针，我们要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如果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都可以知道具备里面的两德三德，哎，让他出去到了外面工作生活我们都可以大可放心。我们要自修也要从这个九德里面开始自己来身体力行嘛。我现在要身体力行，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一样要有一个立足点，我开始来练习这个九德，也相信各位听众朋友跟我一样有很多很模糊不知道怎么样去力行的这个地方跟疑惑。那么再来就要请听众朋友听完了这个九德之后呢，您发个 mail 给我，如果大家遇到我们要身体力行要去培养这样的德性培养不来，或者是有一些感觉哪里有互相抵触做不来的时候，都欢迎你写信给我哦。我的 mail 是 idro.joan@gmail.com， 发到这个信箱来给我。我们相信再借由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所有的疑惑，再请讲师来教我们真正的身体力行。尽管我们练习不来九德，但是有个一德两德三德，如果可以身体力行做得来的话，这个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大大的不一样了。我们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